好，那么这个，所以我说很难呢。我们这个读启示录，你问他，你闭起眼睛想起什么，就是666，然后呢，敌基督这些我们有印象。那么至于什么为耶稣做见证，好像遥远得很。但是现在你就清楚了，因为姊妹，敌基督要提的，不是不要提。但是严格说来，羔羊才是主角，这个敌基督不是主角。还有不要忘记了，你是等候基督呢，还是等候敌基督？你明白吗？所以，如果真的是得胜者被提的话，你是等候基督的，你不是等候敌基督。所以，你一天不要到我想说这个敌基督什么样子，你根本看可能都看不见。你明白？如果你蒙恩的被提了，你怎么看得见？当然看不见。但是呢，我想我们还是要提，因为这个也是很重要的，这个可以说是启示里面很重要的一部分。那么，首先呢，我想我们先讲第一只兽，然后第二只兽我们大概提一下。那么第13章第1节，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，有10角7头，在10角上带着10个冠冕，7头上有亵渎的名号。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豹，脚像熊的脚，口像狮子的口。那龙将自己的能力、座位和大权柄都给了他。我看见兽的7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，那死伤却医好了，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那兽，又拜那龙，因为他将自己的权柄给了兽，也拜兽说，谁能比这兽，谁能与他交战呢？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的话，话的口，又有权柄赐给他，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，那就是3年半。然后兽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，亵渎神的名，并他的帐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，又任凭他与圣徒征战，并且得胜，也把权柄赐给他，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。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，都要拜他。凡有耳的就应当听，掳掠人的必被掳掠，用刀杀的必被刀杀，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。那么好，这一段很清楚是讲到第一个兽。那我们今天呢，恐怕时间的缘故，我们只给大家打个基础，因为你有了基础以后，别的问题就容易解决了。那么同样的，我们现在要知道，当你解释圣经的时候，你一定要按主的话来解释。那么特别讲到这个兽的时候啊，你记不记得这个主特别在马太福音里面告诉我们，你记得吗？讲到敌基督的时候，你看这个我们的主是怎么说的。我们的主曾经对门徒们说，他说呢，你们要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，指的敌基督说的。但是主下面接着说，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。所以我们的主明明告诉约翰，你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，所以讲到敌基督的时候，当然跟什么？跟但以理有关系。那么好了，我们都知道说，这个但以理书讲的末了的时候，神说你要把它封住，意思就是说但以理书你都不懂的。那什么时候你懂呢？就是等到末时的时候。末时有什么事发生呢？那就是神的话完成了，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已经完成了。那既然完成以后，你就能解释它。既然能解释它，你就能用神的话来解释神的话。那么慢慢的，你看见不只是启示录开启了，那么但以理也开启了。那我们不是起头告诉过弟兄们吗？这个全本的圣经，这个你今天我们读今天我们读这个圣经书所有的预言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呢，1800多个预言差不多占全圣经27%的篇幅。那么你怎么解释这个1800多个预言呢？那这个很明显代表神在历史中的工作。那么圣灵工作自然会留下轨迹。那么因为这是属天的，所以现在我们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件事，就是你把这1800个预言整理过了以后，你发现这1800个预言是围绕着2个焦点转的。原来所有的天体，天上任何的物体运动的时候都是椭圆的。那椭圆什么意思？椭圆表示它有2个焦点。如果一个圆周运动的话，就有1个焦点。 所以这什么意思呢？当你注意那个天体运动每一点每一滴的时候，你觉得很复杂，但是最后你看见归纳起来是什么？归纳起来乃是两个焦点。那么哪两个焦点呢？你读全本圣经很清楚的，就是说不管怎么样，在神的心目中只有一个人，那个人就是基督。所以所有所发生的事都和基督发生关系。所以呢，你如果把它读过了以后，你就知道，你把它归类的话，有一类的圣经预言是围绕着主耶稣第一次来，有一类的是围绕着主耶稣第二次来，这个大概就把1800含预言完全涵盖了。你如果仔细去分的话，很清楚的。所以表示说，整个的预言虽然有1800多个，但是实在说来只围绕着两个焦点。但是很稀奇，在旧约有一本书叫《但以理书》，叫新约有一本书叫《启示录》。如果要知道主耶稣第一次来最重大的预言，应该是在《但以理书》；关于主耶稣第二次来最重大的预言，应该是在《启示录》。这不是说别的《马太福音》就没有了，这不是说《民数记》就没有了，都有的。但是很明显的，整个圣经的预言，你如果把这两卷书读懂了，你大概就能掌握这1800个预言。所以去年我们读但以理书是一个焦点，那今年呢，我们是另外一个焦点。所以到了另外一个焦点，你看前面但以理书是讲69个七，还剩下个七呢，就在启示录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当我们要明白启示录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圣经里面有两卷很重要的书。那么你讲到有一个兽从海中上来，那弟兄姊妹，神的话只能用神的话来解释神的话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你不能不对但以理书有一点尝试才可以。那刚好我们去年讲过，所以很好。我想，但有的人可能已经忘记了。那让我先很简单的说一下，当你读到但以理书第七章的时候，你看有四只兽从海中上来，那个海原文是大海，肯定的不会有。只要圣经讲的大海，一定指的地中海说的，没有第二个可能，也不可能林然解。一定是字面解。所以为什么为什么四只兽从海中上来呢？因为四只兽是代表四个帝国。那么这第一只上来的那个兽是狮子，巴比伦帝国。然后呢，熊是波斯大帝国。然后呢，豹是希腊帝国。最后呢，不知名的兽就是罗马帝国说的。所以这就相当于但以理第二章那个巨人的像，不是金银铜铁，那四部分就相当于这里的什么？就相当于这里的四只兽。那么，但是我们要记得，因为但以理明明告诉尼布加内撒，你是那金头。现在我们要问，这个巴比伦帝国有长远的历史，怎么算尼布加内撒都不是头，他的父亲比他能干多了。但是现在问题在哪里？为什么但以理为什么他是头呢？很清楚。意思就是说，当你看见这个狮子从海中上来的时候，那就告诉我们说，是尼布加尼撒王他第一个把巴比伦的势力从中东一直带到了地中海，他是第一个。古列将军也是把波斯帝国有长远的历史，但是现在什么时候他的势力影响力到了地中海，那么就等于从海中上来。所以很清楚的，弟兄姊妹，所以一共有四只兽，我再说了。那么四只兽呢，这个狮子，然后熊、豹，还有不知名的兽。那么你如果注意第四只兽，你一看就知道它第四只兽，它有十个角。那么不要忘记了，这个十个角里面有三个角后很重要的，结果后来被另外一个小角打败了，那个小角是指的基督说的，很清楚的。所以大家现在明白吗？当你讲到第四只兽的时候，那么你如果仔细读那一段圣经，你就晓得说，罗马帝国就是最后一个。你一看有十个，你就知道说，哎，那是代表罗马帝国，很清楚，第四只兽没有问题。所以现在呢，等到你看见到了约翰的时候，那个又从海中上来，所以什么意思？罗马帝国已经走入历史，这个我们知道的。但是现在呢，那个兽又起来了，而且很明显是十个角。第一个印象你想到什么？第一个印象你想到是第四只兽。现在第四只兽又从海中上来了，这什么意思？这就指着罗马帝国第四个帝国要复国说的。 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，等到兽从海中上来的时候，你要想到那个时候，罗马帝国要复国，结果呢，你看见吗？这个国，这个国度就是敌基督的国度。那么不要忘记，当你读到但以理书第七章的时候，你发现那个兽一面代表四个王，另一面又代表四个国，所以这个四个王呢，可以说它代表什么？可以说代表这个四个国度的。比方说尼布加尼撒王，他是金头，他是代表这个巴比伦帝国的。比方说雅古斯都是代表罗马帝国的，很清楚，圣经里面都有他们的名字。好了，那现在也是一样，当你看见兽从海中上来的时候，那么很清楚给你看见说，在旧约里面，但以理所启示的那个罗马帝国虽然走入历史了，但是等到这个时候，你看见罗马帝国要再次复兴的。那不光要复兴，那么这个兽一面指着国，另一面也指着什么？也指着他的王说的。那么他的王是谁呢？他的王当然是敌基督。所以当你读这只兽的时候，一面你要记得指着什么？指着兽的国，另一面指着什么？指着什么？指着敌基督说的。所以等到后来，你看见吗？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圣经怎么说呢？他说，这里告诉我们说，这个，那制服了各族、各民、各方、各国，所以这就像巴比伦制服了那个时候各族、各方、各国，波斯帝国也是一样。但是最后你看见吗？这个罗马帝国要复兴，复兴的时候，你看见说这个就是第四只兽又回来了，所以。不要忘记，这是个很重要很重要的预言。那么讲到敌基督的时候，首先你看见说这个兽从海中上来，那么这个很明显的是叫你想起第四个国，也就是敌基督的国。敌基督的国就是我们要知道，等到罗马帝国复兴以后所有的国度。所以简单的来说，主耶稣第一次来是在罗马帝国的管辖之下，第二次来是在复兴的罗马帝国底下，你看见吗？因为那在主回来以前，你要记得那个就是这里所说用兽来形容的。但是问题要比这个要复杂一点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当你看见这个兽从海中上来，它有十个脚，但是它有七个头。你说怎么会有七个头呢？很简单，在但以理书不是有第四章吗？第七章里面不是有四个兽吗？狮子一个头。然后熊一个头，豹呢，圣经说四个头，然后不知名的兽呢是一个头，所以简单来说，你把这个四个兽加起来一共几个头呢？是七个头。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？告诉我们说，敌基督的国呢，原来是这四个帝国的集大成。所以你看，你把这个所有的头加在一起，刚好多少？刚好是七个。那不只是七个，而且你在这个头上，你在这个敌基督这个上面，你可以看到什么？你可以看到它的形状像豹，脚呢像熊的脚，口像狮子的口，稀不稀奇？这个第四只兽呢，它形状像豹，所以这是第三个帝国，那不是希腊帝国。然后呢，它的脚是像熊的脚。所以很可能敌基督将来那个版图呢，就是波斯帝国那个时候的版图，因为他是熊的脚踩过的，所以在他身上你看见波斯帝国的影子。然后呢，狮子的口说大话，说亵渎的话，那不要忘记这个就是巴比伦的特点，很清楚的。你还记不记得波斯湾战争的时候，那个伊拉克那个新闻部长啊？他其实记者都已经看见这个联军已经进来了，他还睁口说瞎话，那是很有名的。后来这个是网上这个是爆满的，因为大家都喜欢拿他做笑话。为什么？他有个狮子的口。所以不要忘记了，这个巴比伦的的确他特点什么？就是狮子的口。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说，第四个帝国或者说复兴的罗马帝国，实在说来不光是罗马帝国，在他身上你可以看见所有前面三国的影子，包括巴比伦帝国，包括波斯帝国，包括还什么，包括这个事都在里面。所以这个是我们要知道，所以等到主要回来以前，我们知道就是在这个 复兴的罗马帝国里面，然后呢一个小脚要出来。